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12月30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北京市星期二对顺义区10个区域实施封锁措施，阻断新冠疫情的传播渠道。公民记者张展披露武汉疫情遭判刑4年，各界谴责中国打压说真话的人。前香港动员召集人19岁的钟汉林被判入狱4个月。北京市星期二12月29号对顺义区10个区域实施封闭措施，阻断新冠疫情传播渠道。这是中国首都在6、7月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爆发新冠疫情以来首次对部分区域采取的封闭决定。
北京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29日下午在新闻发布会上称，截止到28日，北京新增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新增1例境外输入病例。从12月18日报告首例本土病例以来，北京累计报告16例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病例，其中大部分在顺义区。28日新增7例病例中，5例在顺义区金马工业园。北京市政府官员说，顺义的6个村庄、3栋楼和1个工业园被封闭。尽管这次以顺义区为主的疫情在确诊病例数量上没有6月丰台区新发地批发市场疫情那么严重，北京当局丝毫不敢大意。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27日说，北京现多点零星散发病例，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此，北京政府决定暂停受理审批2021年元旦和春节期间举办的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北京原则上不举办各类庙会、大型群众文化活动，并将加强公园、景区等地方的游客流量管控。中国媒体报道称，中央电视台跨年灯光秀已经被取消，北京欢乐谷夜场和跨年音乐会也停办，戒台寺跨年夜敲钟活动也喊停。此外，北京从小学到大学也都开始严格的进出管控措施，非必要禁止外人进入校园。北京市中小学寒假假期将最早提前2个星期放假。北京政府还呼吁市民全面支持和配合政府部署的防控措施，非必要不出京不出境，市民群众就地过节。
欧盟星期二12月29号发表声明，敦促中国当局立即释放因为报道武汉新冠病毒肺炎疫情而被逮捕和判刑的公民记者张展。
12月28日，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所谓寻衅滋事罪判处张展有期徒刑4年。在上海警方5月14日跨省在武汉抓捕张展之前，张展从2月初以来一直在武汉报道当地的新冠病毒疫情。欧盟的声明说，在被上海警方拘留期间，张展受到了酷刑和虐待，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他必须得到充分的医疗救助。欧盟的声明强调，中国当局对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的限制，对记者恐吓和监视，对人权捍卫者、律师和知识分子的拘留、审判和判刑已经越来越并将持续成为欧盟的主要关切。张展是第一个因为报道新冠病毒疫情而被中国当局判以重刑的公民记者。英国驻华大使馆星期一发推文说，至少有47名记者目前在中国被拘押，张展只是其中之一，包括陈秋实和方斌等其他记者都下落不明。张展今年37岁，获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硕士，是一名基督徒和公民记者。张展曾任律师，但因参加维权活动等被注销律师执照。张展因在网上批评中共一党专制、滥权腐败等被中国当局多次拘留， 2019年4月19日，张展被上海浦东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留10天。2020年9月8日，张展在上海南京路仿效港人的雨伞运动，打着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的雨伞，声援港人的抗争，被上海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2个多月。据称，在长达65天的拘留期间，张展受到严重非人道待遇。当年11月13日，浦东警方又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拘留张展10天。今年初，武汉爆发新冠肺炎后，张展2月1日抵达武汉，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深入采访武汉的疫情，并在油管上发布小视频，在推特上发推文，让外界了解武汉的真实疫情，直到5月14日被上海警方抓捕。在被警方关押期间，张展抗议警方的酷刑，于6月底开始正式绝食，遭到警方强制灌食，身体状况极差。张展的律师任全牛在会见张展后，于12月17日在微博上说，张展瘦的已经脱相了。张展的律师和家人担心，张展目前这种身体健康状况可能让他无法活着走出监狱。欧盟还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著名人权律师余文生。12月13日，江苏省高院维持一审法院对余文生判处4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欧盟的声明说，中国法院没有根据中国刑事诉讼法给予余文生辩护律师提交辩护词的机会。除了张展、余文生之外，欧盟还敦促中国当局此前逮捕和判刑的其他人权捍卫者，包括李玉涵、黄琦、葛觉平、秦永敏、高志胜、伊利哈木·土赫提、塔什·旺主克、吴干、刘飞月以及其他为公共利益从事报道活动的人士。
今年二月进驻湖北武汉，第一手记录新冠疫情的上海前律师、公民记者张展，周一12月28号上午被上海浦东新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当庭判处4年刑期。张展案备受国际关注，法官判刑之重已引发各界同声谴责。
为张展辩护的人权律师分别为张科科和任全牛两位律师，其中张科科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表示，张展案的庭审从上午9点半进行到中午左右，近3个小时的庭审后，法官当庭作出有罪判决，并重判4年。张律师说，绝食抗议近5个月，骨瘦如柴的张展坐着轮椅戴着口罩出庭，不过庭审时张展大多不愿意发言，也拒绝为自我辩护，反而选择以沉默的方式来表达他的抗议。张科科形容部分张展受审的过程，他说，
法官问他的个人信息的时候他拒绝回答嘛，然后检察院问他一些问题他也拒绝回答，法官就是说你不说话我们也要审，要进行这个法庭的，然后他就表示说就是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吧，然后呢，你们就是说你们可能没有权利来审判我。
据张科科表示，张展还一度调侃法官说，既然你们说我造谣，那我回答你们的问题会不会也被你们当作是谣言呢？人称女汉子的张展在狱中一向展现出不妥协不认罪的刚强态度，他也坚持自己所发布的每一则报道都是实地采访到武汉当地民众的第一手内容，从未编造。张科科指出，公诉人在庭审中指控张展透过微博、微信和 YouTube 发表所谓的有问题的言论，但既没有列举张展的文章或文字，也没有播放张展所制播的 YouTube 视频，这种举证不明的方式让两位律师都无从自证或反驳起。公诉人还援引证人证词，包括部分武汉社区干部、保全甚至墓园工作人员的说法来证明张展有罪。张科科说，法官最后似乎采信了这些证词，并基于与公诉人起诉书所载明内容的类似理由来判定张展有罪。法 法官认为张展发布疫情相关讯息，且在网上炒作并编造虚假信息，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影响恶劣，而受影响的受众也多。但两位辩护律师对法官的判决不表认同。张科科坚持张展无罪，他说从证据上也看不出来张展有任何编造虚假讯息之处，而且张展也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的危害。张科科指出，公诉人本来就建议4到5年的量刑，因此一周前当任权牛律师跟张展会见时，张展曾经向任律师表明若判刑过重就要上诉的态度。不过张科科说，本日宣判后法官未当庭询问张展是否有上诉的打算，而两位律师在庭审结束后也还没有机会和张展当面会面，因此张展最后是否会提出上诉，张科科说还要再跟张展本人确认。张展的母亲也首次打破沉默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报道称张展的母亲邵女士在法庭聆听宣判结果后在法院外放声大哭。她接受采访时说，作为母亲看到绝食多月的女儿骨瘦如柴，悲痛万分，她更痛斥当局惨无人道。她说7个多月来她配合国宝谢绝所有外媒采访，但是法官仍然重判她的女儿。张展的母亲向自由亚洲电台说，当局这是要置张展于死地。她说她以前没有配合律师，反而配合了警察，她现在觉得她上当了，没想到法官判得太重了。针对张展的身体虚弱状况，他的两位辩护律师先后都曾透露过，张展自从8月份以来坚持不进食后，一直遭狱方人员以鼻管强迫喂食。由于张展抵抗，为了怕他自行拔除鼻管，近期还逼他穿上约束衣，将他的双手捆绑起来。据任权牛律师于12月17号的微博贴文指出，张展瘦的已经脱相了，他几乎认不出来。张展说绝食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抗议不公不义，是在为恶人赎罪。他坚信基督，常常祈祷神能够赦免那些恶人，拯救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另外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权律师向美国之音表示，张展遭判刑4年算是近年该罪名判的最重的其中一位。他以书面回复表示，寻衅滋事罪名通常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3、4年前一般对初次被抓的判刑1年左右，后来逐渐加重，张展是最严重之一。该人权律师还说，张展的判决将再一次在中国公民和人权律师圈引起寒蝉效应。他说这是对公民的恐吓，任何公民如果关心别人报道他们的不幸遭遇，就会遭到严厉的惩罚。中国当局趁圣诞及新年长假期间审讯异议人士，一般认为其目的是在迫使关注中国人权的西方国家团体以及人士未能及时回应。对此，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听闻判决后立即发声，呼吁各国政府共同为张展和其他言论自由的斗士伸出援手。无国界记者组织位于台北的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扬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张展 was only serving the public interest。
他说张展是为了公众利益才会到武汉报道新冠病毒的疫情，他本来就不应该被拘捕，更不应该因此获判4年刑期。今天的判决是对中国法律的嘲讽。无国界记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中国政府的施压，以促使中国政府马上释放张展和其他遭拘禁的自由言论斗士。艾伟扬说，过去1年来中国当局已经发展出了一套严密的系统来控制中国社会的言论和资讯的流通，因为当局了解到像张展这样说真话的记者可以直接揭开疫情危机的真实面貌，这让中共当局非常畏惧。艾伟扬说，因为这代表真相就会被摊在阳光下，一旦真相曝光，中共就再也无法向全世界撒谎。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共视张展为一大威胁。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包 括张展在内，中国至今至少拘禁了118位的新闻工作者、出版商或政治评论员。中国侵害人权记录之规模不但一再扩大，而且还持续紧缩对人民的言论审查和监控迫害。尤其中国的新闻自由程度一再倒退，在无国界记者组织针对全球180国家的调查排行中，中国今年仍然排行倒数第四名。除了国际关注，张展在中国境内也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不少外籍媒体记者和支持者周一上午都聚集在上海浦东新区法院外，要求进入旁听，不得遭到警方挡在法院大门外，不得其门而入。据张展的友人李大伟表示，包括他本人在内，他看到至少有9人被当地警方从法院外带回到附近的上海世纪广场治安派出所拘留，其中还有一位前去采访的日本记者。李大伟向美国之音留言表示，
当时我是要求进去旁听，他们不允许，他们说必须要法官同意我才可以进去旁听。我说公民来参加旁听，尤其你这是公开审理的案子，就是对法院和法官的审判行为进行监督，如果要法官同意，那我们这种监督还有什么意义呢？
知名中国社会学者艾晓明据传也亲赴上海法院院区，并在事后于网上发表文章公开声援张展。据网上流传的贴文，艾晓明写道，今天据说有一整天的时间要审一个绝食五个月的姑娘，审她的悲悯和热爱，她的辛劳，她的疲惫孤独和决绝，审她的信仰，他的服务。另外，根据静文网报道，艾晓明上周已经在网上发布过另一篇贴文，赞扬张展比出版方方日记的武汉作家方方更有勇气。他写道，他读了张展的文字，也一直挂念着他的处境。要说张展有错，艾晓明认为张展只是生错了时代，他不是现代人，而是未来人，他活出了未来的中国人应该活出的样子，嬉笑怒骂，敢爱敢恨。艾晓明说，他在疫情蔓延时看到张展的零星文字，就已经知道了张展比方方更英勇，更无所顾忌，更鞭辟入里，更不知死活。什么人才会这样子呢？艾晓明说，安徒生写过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张展就是那样的孩子。此外，长期呼吁释放张展的网络团体南方傻瓜关注群周一则已公开书面声明表示，张展只是尽己所能记录疫情真相。南方傻瓜关注群并透过发布张展故事的视频资料指出，张展曾经撰文批评疫情管控不应该以逼害人权的方式施行。张展说过，中国政府以治疗为名义，将个体和外界社会的信息进行隔绝，以稳定的名义把疾病死亡的人数进行掩盖，以正能量的名义对新闻进行控制。张展说，要治理瘟疫，有太多的软性环境可以改善，有太多的细节可以做，但中国偏偏不，中国就是强制暴力的命令，单方面的剥夺民众的人身财产等等权利。据南方傻瓜关注群整理，张展为80后，陕西咸阳人，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并取得硕士学位。他在2010年时到上海工作，曾经担任律师，后来因为转所被刁难，无法执业。2019年10月，他因为撑着一只写有结束社会主义、共产党下台字样的雨伞，在上海市中心人民广场游行，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被涉嫌寻衅滋事罪首次短暂拘留过。
中国与欧盟可能在本星期达成投资协议。路透社星期一12月28号援引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欧盟高级官员的话说，这一协议将使欧盟成员国的公司在中国获得更好的市场准入，在那里更好地保护其资产。
在历时7年的谈判后，欧盟和中国拟在今年底达成一项投资协定，但双方在强制劳工等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而美国的最新反对也为该协议的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 中国和欧盟这一具有政治象征意义的举动发生在拜登就任前的一个月，这对美国希望重整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联合对抗中国日益增长的强硬态度的期望造成了打击。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在北京会见了欧盟及27个成员国驻华使节，他表示中国和欧盟可能很快就会完成投资协议的谈判，欧盟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在进行的谈判取得了进展。据南华早报报道，欧盟负责贸易谈判的执行部门欧盟委员会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在金融服务、制造业和房地产等行业做出罕见让步，作为回报，欧盟同意向中国开放可再生能源领域的投资。然而欧洲各地的活动家和政治家表示，他们对欧洲是否应该加深与一个咄咄逼人的中国的经济关系存有疑问，特别是在中国不断打击香港民主并迫害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之际。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告诉美国之音，北京在欧盟关注的关键问题如公平市场准入和劳工标准上根本没有提供足够的条件，加上北京被证明是一个连续侵犯人权和国际法的国家，用这个协议来奖励北京会发出错误的信号，人权和国际法最终对欧盟来说并不重要。批评者还警告称，这项协议可能加剧布鲁塞尔和美国新一任政府联手对抗中国的难度，双方计划再从人权到技术标准等议题上应对北京的挑战。分析指出，随着欧盟采取措施更严控地揭秘中国对有战略意义的欧洲行业的投资，中国全力推动协议，希望将自己展现为布鲁塞尔可信任的伙伴，并在美国重建联盟之前取得先机。尽管美欧关系在特朗普任期内面临困难，但中国在欧洲的声誉今年也备受打击。本月，欧盟27个成员国通过了欧洲版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允许对中国官员在新疆的人权侵犯行为进行有针对性的制裁。一些分析人士担心，作为该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德国与中国有着深厚的贸易关系，柏林会将自身利益置于地缘政治之上，尤其是考虑到对德国至关重要的汽车制造业严重依赖对华出口。据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是这份对华投资协议的主要推动人，他们在此事上达成一致，因为北京提出了一些关于欧洲企业在中国市场准入的额外优惠条例。上周德国政府表示希望允许中国科技巨头华为部分开发该国的 5G 网络，几乎同一时间华为宣布在法国东部投资新建一家手机网络设备工厂。不过也有专家认同柏林的策略，他们指出通过外交接触比直接冲突更容易改变北京的行为，欧盟也不会放松对中国人权侵犯活动的施压。意大利智库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托奇告诉美国之音，欧洲的做法是通过参与和相互依存来发挥杠杆作用，介于欧洲的影响力一般是通过贸易等软实力工具发挥，如果没有参与就没有对人权相关问题施加有意义影响的余地。但无论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谈判代表的观点如何，与中国的任何协议都需要得到欧盟成员国的一致批准，而该协议在欧洲议会遭到了更加强烈的反对。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欧盟希望中国批准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公约，包括废除强迫劳动并允许成立独立工会，但中国拒绝接受。欧洲议会中的社会党、民主党以及绿党已表示，在达成任何贸易协议之前必须批准这些公约。人权活动人士指出，中国在新疆开设的再教育中心实则为拘留营，北京将被非法拘留的维吾尔族人用作奴隶劳工来摘采棉花。中国外交部多次否认这种说法。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兰格周一在推特上表示，中欧全面投资协议中如何解决强迫劳动问题将决定该协议的命运。同时，欧盟还受到盟友美国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放缓与中国达成重大投资协议的步伐。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周一在推特上表示，尽早与我们的欧洲伙伴就我们对中国经济做法的关切共同进行磋商。拜登此前表示，美国和欧洲应该更加紧密的合作，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欧盟也对相似的呼吁做出了肯定的回应。对于一些欧洲人来说，炒作投资协议不仅能给急于达成协议的中国贸易代表施加压力，寻求进一步的妥协，还向华盛顿发出信号，暗示布鲁塞尔不会成为美欧联盟中较弱势的伙伴。欧盟外交官本周表示，美国与中国达成了协议，而我们没有，目前还不平衡，我们落后于美国。但是这种思路也受到很多欧洲分析人士的质疑。欧洲议会中国代表团主席包瑞汉周二质疑欧盟仓促达成协议是否发出了正确的信号。他在推特上表示，欧盟必须赶紧达成协议，让美国紧张一下，这种想法整个就是错误的。 智库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的欧洲问题专家科克加德则对中国执行协议的意愿表示质疑，称中国的主要目的可能是为了破坏美欧联盟关系。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中国政府只是在纸面上做出很多让步，以破坏任何潜在的美欧交易，但从未真正履行，这对欧盟来说是双输。
香港终审法院定于星期四12月31号开庭审理律政司对黎智英保释提出的上诉案。
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12月23日获得香港高等法院保释。一天后，港府律政司向终审法院提出紧急上诉，律政司同时申请临时命令，要求在等候处理上诉许可期间再度羁押黎智英。律政司还要求终审法院进行紧急聆讯，包括在公众假期开庭。香港电台报道，星期四的审理由首席法官马道立、常任法官李毅和张菊能处理。批准黎智英保释的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星期二发表书面理由，他指出控方提出申请人分别在7月及8月的两段访问内容，法官指尽管有攻击性，但黎智英的言论似乎是意见和批评。法官表示，虽然法庭早前拒绝解除对申请人的旅游限制，但并无发现他有意潜逃。法官又说，按以往涉及香港国安法的案件，只要有足够理由被告不会再犯侵害国家安全罪行，就可以给予保释。中国和香港的建制媒体以及个人对黎智英获准保释极为不满。中共媒体人民日报12月27日发表评论文章，说黎智英恶名昭著，极度危险，却成为香港以违反国安法罪名逮捕的嫌疑人中首个被保释的人，实在匪夷所思。人民日报还称，根据港版国安法，驻港国安公署完全可以依法果断出手介入黎智英的案子。环球时报连续发文称，准许黎智英保释引发香港社会哗然。该报还称，黎智英获保释后几乎天天与反对派会面，引发香港社会的高度质疑。香港前特首、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梁振英更是在黎智英获保释当天在脸书发文称，法官又搞错了。他以香港中学生曾志健为例，认为黎智英潜逃的机会极高。黎智英的友人强调，黎智英不会逃亡，就算要付出自由的代价都不会走。黎智英7月初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他自己不会离开香港，即使他的家人有一天必须离开，他还是会留下。黎智英获得保释的条件包括现金及人事担保共1030万港元。除了到法庭和警署报到，黎智英不得离开住所，亦不可以与外国官员会面，不得接受访问及在社交平台发贴文等。外界并没有看到法院限制黎智英在家会见亲朋好友的保释条件。黎智英12月11日被加控违反港版国安法，涉嫌勾结外国势力。他12月12日出庭提讯，被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慧德拒绝保释。黎智英12月初因欺诈罪被港警羁押，当时也被拒绝保释。另一方面，易传媒集团星期二公布，黎智英辞任该集团主席兼执行董事，以便有更多时间处理其个人事务。同时宣布现任非执行董事叶一坚已获委任为董事会主席。
香港前学生动员召集人钟汉林被判入狱4个月。19岁的钟汉林被控于去年5月在香港立法会示威区毁坏中国国旗和非法集会。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星期二12月29号裁定，钟汉林因侮辱国旗和非法集会各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并被判处入狱4个月。
西九龙裁判法院法官黄雅英考虑到辩方提出的求情理由、犯案时间不长以及无证据显示有预谋，因此就侮辱国旗罪判处监禁3个月。 此前，香港东区裁判法院12月11日裁定钟汉林侮辱国旗和非法集会罪名成立，还押至12月29日宣判。钟汉林去年5月14日在立法会示威区与亲中团体保卫香港运动人员争执过程中毁坏对方的中国国旗。控罪指被告钟汉林当时主动伸手抢夺五星旗，并折断旗杆，再把旗子抛向半空，属故意侮辱行为。另外，裁判官在判词中指出，由于在抢夺五星旗的过程中，被告与他人有着共同的目的集结，并做出扰乱秩序的行为，因此裁定钟汉林侮辱国旗及非法集结两项罪名成立。钟汉林还受到违反港版国安法和洗黑钱等指控。钟汉林今年10月底被便衣警察捉捕，他被指试图进入美国领事馆寻求庇护被拒，其后警方以违反港版国安法和洗黑钱拘捕等起诉钟汉林，法院不准他保释。此案明年1月7日再提讯。钟汉林是6月底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首批被起诉的人士之一，罪名是煽动分裂国家。学生动员是2014战中运动后由钟汉林创办的学生组织，主张香港独立。钟汉林在去年的反送中运动中多次带领组织成员上街游行。香港于今年6月30日开始实施港版国安法后，钟汉林宣布学生动员停止一切在香港本地的运作，解散全体组织成员，所有组织事务交由学生动员海外分部接管，并继续支持推动香港独立。另一方面，北京中央政府对香港民主人士的严厉镇压，导致越来越多的亲民主人士逃离香港。多家媒体报道，香港警方日前根据港版国安法通缉身处海外的大约30名香港人，他们当中包括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梁松恒、前香港大专学界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以及去年7月1日晚上参与占领立法会并发表香港人抗争宣言的梁继平等。
华尔街日报日前发表驻北京资深记者裴杰的长篇报道，称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最大战略失算之一就是误判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
对习近平的所谓误判算不算是美国冷战后最大的战略误判之一？美国和西方为什么会犯下这样的战略性错误？它对未来10到20年的世界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华尔街日报》的这篇题为《后冷战时代美国最大的战略失算误判习近平》的长文，折射出美国社会各界对几十年对华接触政策的深刻反思。但他认为，反思虽然已经开始，但还没有真正上道。美国不仅误读了习近平，也误读了中共。他说，
这些年美国确实在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上有了比较大的改变，我认为呢，美国的反思已经开始了，但是从这篇文章的基本的结论看还没有上道，主要它的结论好像要是不是习近平，中共会有另外一个不同的样子，但实际上我觉得我的结论是，指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就为这个改革开放种下了一个原罪，这就是共产党一定要保持一党专制的这个政治体制。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他是想既要民间的活力来给共产党一个新的执政正当性，同时又要共产党能绝对控制权力，绝对不让民间的活力威胁到他的政治统治。那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胡锦涛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倒退，像比如胡锦涛两个党建文件已经表明共产党要全面的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其实这个在人类政治上也不乏例子，比如19世纪日本德国都进行过宪政改革，20世纪的宪政改革都被颠覆了，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最高权力不受民主和宪政的制约，最后当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就往回走。实际上习近平也是这样。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对中国认知不足，往往呈现两种极端化的反应，要么是一种福音主义救世主的心态， 认为西方可以改变中国，要么认为中国已经强大到可以征服世界的地步。他表示，这两种极端化的对中国的认知都是不可取的。他也表示，美国当然存在对习近平和对中国误判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习近平治下的中共也对自身和整个中国存在误判的问题。他说，
那个《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说，是不是那个美国人把那个习近平看偏了，或者是不是美国把就是中国看偏了？那么这里面当然有这些问题，就像我刚才说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问题反过来问一下：习近平有没有把中国看偏了？那么中国有没有把美国看偏了？那么中国有没有把世界看偏了？当我们看到美国的决策那个整个程序或者决策体系里边，那么他的很多的那个盲区盲点没有看准中国的那个实质要害，尤其没有看到动态的发展。那么其实在中国的这个决策体系中，你以为他的这个决策体系，他的经营层，他的智库，难道比美国还要那个就是那个先进发达，看事情看得更深更准吗？不是的。所以我认为呢，其实习近平呢把中国也看偏了，他在把中国呢走向一条错误的路。另外，中国和那个中国共产党，我认为现在对西方和对美国的理解了，我认为还是一种自大狂的模式。那我认为呢，已经走向了一个非常危险的边缘。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认为，总体来说，有三大因素导致了美国对中共和习近平的误判。他说，
第一个呢，就是说20世纪呢，美国战胜两个集团，法西斯集团和共产主义集团的，它产生了骄傲情绪。他后来像那个福山历史终结，他以为就是刚才下面一样，他以为就能够靠着这个整可以改变中国，挺容易的。第二个呢，就是在全球化时代呢，全世界的资本联合起来了，中国的资本家和美国资本家联，美国发现这些资本家很可爱，而且能互相帮着赚钱，于是就各自去游说各自国家的领导人，那么去产生的各自都产生了幻觉。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毕竟呢，美国现在的所有的学术，因为他们的很多都是来自于他的学术，他是在西方的这社会中发展起来，对中国国情还是很隔膜。比如以这篇文章来说，虽然他很有穿透力，但是还是基本上一看就是美国的在观察的。其实像北京共识，像这个北京共识对抗华尔街，华盛顿共识，北京模式对抗西方模式，这都是西方人弄出来的。中国人自己啊是没有这个信心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反复提到了对习近平有重要影响力的关键人物，他就是被称为习近平政治顾问的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王沪宁。曾经与王沪宁有过共事经历的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习近平与王沪宁是一种阳和阴的关系，两人互相影响。他说，
如果你把习近平跟王沪宁来看呢，他们的关系就是一种阳跟阴的一个关系。那么习近平呢注入了他的权力意志，那么他的强人性格，而王沪宁呢加进了他的文人思维，那么在服务于这种权力意志，在服务于这种强那个权力的意志和强人的这个人格，那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呢当然就可以合作。所以我认为就是王沪宁呢，他的问题在于他跟那个习近平合作，那么他有没有盲点？因为习近平呢，如果他有他的很多的问题的话呢，需要王沪宁帮他把这个问题给补缺，帮他给就是站位站好，把漏洞呢给堵住。但是我认为呢，习近平的盲点正好呢没有被王沪宁呢所那个覆盖，相反呢，习近平的弱点呢，或者是他的问题呢，或者是缺陷呢，可能会被王沪宁所放大。那么这就是两个。一个就是习近平呢确实有一种那个盲目自信呢，刚才我讲的这种强势人格，而王沪宁呢是喜欢顺着这种强势人格而且去吹捧他，让习近平呢更加的坚信呢他的强势的这种权力意志呢是没有反思的这个就是余地，没有就是要防止他那个过走极端的这种那个危险。那么这是一个王沪宁呢我认为给习近平这个危险呢放大了。第二个就是习近平其实面临的中国的主要的矛盾是经济的危机，但是恰好王沪宁呢他对经济、对市场经济、对全球目前的经济的格局呢，我认为他有盲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开始我就讲到，到底是习近平对中国判断错了，中国对美国判断错，对世界判断错了。那么我认为呢，从这种角度来看呢，确实他们呢对世界、对美国，包括王沪宁呢对世界的经济走向和世界市场经济呢，我觉得都判断错了。
俄罗斯与印度加紧准备普京明年上半年的新德里之行。为应对印中边境局势，俄罗斯有意向印度出售专为高寒地区研制的轻型坦克。双方也在讨论其他一些大的军火合作项目。俄罗斯期望与印度继续保持密切关系，避免过分依赖中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中领导人普京和习近平12月28日电话交谈，两人再次强调了双方关系的密切程度前所未有。这是两国轰炸机空中巡逻、双方外长电话交谈之后，一个星期以来俄中关系中最新的一次动作。但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加紧推动与印度的关系。俄罗斯与印度高级外交官员最近分别表示，双方正在加紧准备普京明年上半年访问印度。传统上一年一度的俄印峰会原计划在2020年10月份举行，但是由于疫情而被迫取消。俄罗斯驻印度大使库达舍夫最近表示，为了准备普京的印度行，将事先组织两国有关高官的系列会晤，包括将举行军事与军事技术、经贸、科技、文化等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的会议。他期望这些会晤将不会以视频方式在线上举行。库达舍夫还表示，俄印正在讨论确定未来十年新的军事技术合作计划。他说，印度从俄罗斯所采购的 S-400 防空导弹正在按照合同的时间顺利执行，预计到2025年时会全部交货。他说，俄罗斯还有意向印度出售苏-30、米格-29等战机以及章鱼 SDM-1 型轻型坦克。一些俄罗斯军事网站说，章鱼 SMD-1 型轻型坦克正处在测试阶段，印度可能先拿这种坦克试用，然后双方再签署合同。章鱼 SMD-1 型轻型坦克可成为中国在青藏高原大量部署的15型轻型坦克的主要对手，预计印度可能先采购20辆。许多俄罗斯的军备问题分析人士认为，章鱼型坦克原本是一种装备俄罗斯空降兵的反坦克突击炮，但经过升级和改进之后，章鱼 SMD-1 型可以在高原稀薄的空气和低温条件下使用。围绕每次俄印高峰会晤，传统上两国通常都会敲定一系列军火交易项目。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政府副总理鲍里索夫最近对媒体表示，两国正在讨论可能在印度生产第五代战机。印度多年前曾经一度参与俄罗斯第五代战机的研发，但是后来又退出。第一架第五代战机苏-57几天前刚开始装备俄军服役。主要负责各种潜艇研发的俄罗斯鲁宾潜艇设计局总裁维利尼特最近也表示，俄罗斯有可能帮助印度在当地建造6艘潜艇。俄罗斯主要海军造船企业联合造船集团的新闻发言人不久前也同样表示，俄罗斯可提供材料、部件和其他的技术支援，帮助印度在当地建造新一代的扫雷舰。此外，俄罗斯也将继续帮助印度建造4艘护卫舰，2艘在俄罗斯，其余的2艘将在印度建造。俄印其他军事合作也在继续。刚刚在12月初，两国海军在距离马六甲海峡不远的孟加拉湾水域举行了联合军演，由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连格号导弹巡洋舰所率领的俄罗斯海军分舰队参加了这次演习。马六甲海峡目前对中国的战略意义越来越重要。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新闻处不久前发表的公报说，印度驻俄罗斯大使馆武官等印度高级军官最近也访问了波罗的海舰队，双方有可能在波罗的海海域举行联合海上演习。 印度海军也可能会参加俄罗斯的海军建军节庆祝活动。中国与俄罗斯2017年7月份也曾经在波罗的海举行过联合军演，那次演习曾经引起各方的关注。演习结束之后，中国舰队抵达圣彼得堡，参加了俄罗斯海军当年的建军节阅兵式。波罗的海临近北极地区，俄罗斯有关官员说，俄罗斯也有意邀请印度参加北极的投资和资源开发，双方也可能签署印度与欧亚经济共同体自由贸易协定。由普京亲自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包括了几个前苏联地区国家，俄罗斯也可能与印度联手参加孟加拉国的核电站的建设。印度资本将投资和开发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煤炭资源，双方也在讨论签署一项长达20年到25年的俄罗斯向印度供应石油的协议。在航天领域，俄罗斯正帮助印度的载人太空飞行计划。在莫斯科郊外，俄罗斯目前在帮助印度训练宇航员。俄罗斯驻印度大使库达舍夫说，与其他别国相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印度的那样让俄罗斯信任。一些俄罗斯媒体和政治分析人士认为，印度越来越关注北边来自中国的威胁，而俄中国力对比也日益不相称。俄罗斯也同样担忧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俄印都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威胁。其他的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认为，随着全球重心向亚洲转移，以及美中关系逐渐成为今天国际关系的主轴，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密切关系的背景下，应该避免俄罗斯过分依赖中国。他们认为，俄罗斯应该成为在亚洲的第三股单独的力量，与印度联手可以帮助俄罗斯推进这一战略，形成美中两强之外的其他力量中心。国际政治问题学者苏斯洛夫认为，俄罗斯应该在亚洲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不应该成为中国的小兄弟。他说，与中国保持密切关系至关重要，但俄罗斯转向东方的外交政策不应该仅以中国为中心。苏斯洛夫说，中国已经习惯每当俄罗斯一提到亚洲时，俄罗斯会通过北京来观察亚洲，但这种完全以中国为中心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这显然是非常正确的举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月初在一家智库发表演讲时，曾经批评西方试图恢复单极秩序，不愿意看到俄中印单极力量中心的出现。他还批评西方试图拉拢印度组建反中国的联盟。但俄印关系的前景也面临诸多挑战。印度不满俄罗斯与巴基斯坦加强关系，包括与巴基斯坦举行联合军演和向巴基斯坦出售武器。一名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说，他担心印度越来越转向西方，而俄罗斯日益转向东方，俄印因此将渐行渐远。此外，俄印贸易额虽然较为稳定，但是贸易规模小，同巨大的俄中贸易规模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印度同时也是上合组织金砖集团的成员，金砖集团和上合组织被批评最近一年多来在国际事务上鸦雀无声和毫无作为，但印度则不愿意看到俄中主导的这两个组织变成反西方和反美的平台。印度明年将会担任金砖集团和中国、印度、俄罗斯三方的机制的轮值主席。印度明年将会发出哪些倡议？未来俄中印三方又将如何互动？引人关注。
美国太空军12月20号刚庆祝了一周岁生日，生日第二天就拿到了一份礼物。美国国会于12月21号通过2021财年政府预算案，其中就包括划拨给美国太空军的152亿美元预算。
去年12月20日，特朗普总统签署的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成了美国太空军的出生证。它成为美国自1947年设立空军之后首次新增的第六大军种。上周五在白宫举行的太空军诞生一周年庆典活动上，彭斯副总统揭晓了太空军成员的正式称号“守卫者”。彭斯表示，陆军士兵、海军水手、空军飞行员、海军陆战队员和太空军守卫者们将世代保护我们的家园。太空军的主要使命自然就是守护美国的太空安全。美国太空军首任司令约翰·雷蒙德上将在接受美国 News Nation 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对于美国普通民众来说，确实难以一下子明白太空安全的至关重要性。但他也强调，太空不仅推动美国军队的作战方式，也支撑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国经济的运营方式。目前来看，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太空技术，美国仍领先世界。两者的高效配合更是给美军带来了巨大的实战优势。比如今年年初驻伊拉克美军在伊朗的报复性空袭中零死亡，就是因为美国的导弹预警卫星系统为美军和联军部队在受袭前的短暂时间内提供了提前寻求掩体的宝贵时间。但是这种高效配合也形成了严重的依赖。据美国国防情报局去年的一份评估报告，美军在实战中对太空技术的高度依赖早已被俄罗斯和中国视为美国军力的阿卡琉斯之踵。由于这些太空中的卫星基本不受特别保护，中俄两国都致力于研发和试验各种反卫星武器，对美国的军事效力和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更重要的是，对卫星的威胁并不只是关乎军事。从起床查看手机的那一刻开始，美国人每天的生活同样高度依赖从太空传至地面的信号。所以雷蒙德上将认为，美军的太空安全需要得到保护。他对 News Nation 新闻网说，就试想，现在救护车没法找到救援目的地，急救人员没法及时到达现场，会是什么样子？雷蒙德上将表示，美国太空军的任务就是确保美国人所依赖的太空技术能永远安安稳稳地在那里。但雷蒙德上将也表示，如今太空环境安全已不是理所当然被保障的事，它正面临各种威胁。雷蒙德上将特别指出来自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中俄两国都已意识到，发展对太空系统的攻击能力是降低美国及其盟国军事效力的手段。俄罗斯去年11月送上天的宇宙2542号卫星，在进入轨道运行十多天后，突然分离出第二颗卫星宇宙2543号。而到了今年1月，两颗卫星突然双双近距离尾随美国的一颗 KH-11 锁眼卫星，并执行一系列被雷蒙德上将称为是不寻常和令人不安的动作。据《时代》杂志报道，那是美国军方首次公开确认美国卫星受到对手的威胁。而更让美国猝不及防的是，今年7月，那枚新诞生的宇宙2543突然在运行轨道上发射出一个新物体。由于发射物行驶速度之快，此举被美国认为是一次非破坏性的共轨反卫星试验，也就是通过轨道上运行的卫星发射武器，破坏其他卫星。这也是美国首次对俄罗斯的共轨反卫星试验进行公开指责。雷蒙德上将称，这种套娃式的太空战斗力演示是俄罗斯精心策划的威吓行为，直接出自50年代的苏联冷战剧本。但与50年代不同的是，中国现在也加入了这场太空博弈。与俄罗斯一样，中国也在开发针对不同频段卫星信号的干扰机。另外，中国早在2007年就进行陆基反卫星试验，从地面发射弹道导弹，成功炸毁自己的一颗老化的气象卫星。在12月9日的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会议上，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里夫称，中国也已具备共轨反卫星能力。美国国防情报局也在去年的报告中称，中国和俄罗斯都已开始部署激光反卫星系统。 科罗拉多州施里夫空军基地 GPS 项目主管迈克尔·施里夫在今年7月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称，现在一旦系统出现问题，操作人员不会直接预设是一次技术故障，因为有可能是对手创造了这个问题。施里夫中校说，太空已不再是一个和平良性的环境，而不少观点都认为美国太空军和太空司令部的成立正是随着这一观念应运而生。作为美国的首任太空军司令，雷蒙德上将本周日在《大西洋月刊》上刊发《我们如何打造一支21世纪的太空军》一文，他特别强调，只有保持精益、敏捷和紧密专注于我们的使命，我们才能成功地保护美国。在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12月21日举行的一场线上论坛上，美国太空司令部参谋长布鲁克·伦纳德准将表示，美中俄三国间的太空竞争已成为一项节奏紧张的日常活动。他说，太空竞争在过去更多只是个小插曲，但现在它是每天都在发生的事件。如果你不是每天保持比赛状态，如果不专注，你就会落后更多。雷蒙德上将认为，太空军高度依赖新技术来威慑和击败对手，想要超越俄罗斯和中国等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速度上领先至关重要。为了能够迅速设计、测试和采用新技术和创新的运营理念，需要尽量减少决策人和一线作战人员间的距离。另外，太空军也将着重培养能够参与联合作战的精益部队，为美国其他军种提供最先进的太空技术支持。伦纳德准将在周一这场线上论坛上表示，太空军注重将自己的优势整合到美军总体作战中，符合马赛克战的新作战理念。顾名思义，马赛克战就是借鉴马赛克装饰材料的组合方式，将作战力量构建为功能各异的小单元，以便在战场上根据具体作战任务快速拼接和搭配出能够完成作战任务的大块马赛克。在马赛克战理念下，美国的陆军、海军、空军、网络军、太空军都将在综合框架内运行，而这一综合框架则是由计算能力超群的传感器、前线作战人员和决策者组成的高适应网络。根据研究报告，这一新作战理念是为适应美国的国防战略从反恐重返大国竞争。显然，负责运营和保护美军高度依赖的太空传感技术的太空军将是这当中的一块核心马赛克。此外，美国太空军也强调把融合工作延伸到学术界、企业界和美国的盟友。伦纳德准将在周一的线上论坛上也特别提到商业和民用部门在太空技术方面的蓬勃发展。他举例英国维珍银河公司和美国亚马逊公司蓝色起源项目正在开发的太空旅游业务，被视为有力挑战 5G 技术的美国 SpaceX 公司的星链计划、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新登月计划等等。他指出，通过与美国及盟友的民用商用公司合作，一方面能够让美国太空军快速吸收各种最前沿的太空技术，另一方面美国太空军也能为这些民用项目保障一个安全稳定的太空环境。美国新当选总统拜登目前已承诺将逆转或重审特朗普总统在军事领域的一些政策，但据美国国会山报报道，外界普遍认为作为特朗普总统标志性成就之一的太空部队将被继续保留。当然，拜登政府本也就没有直接解散太空军的权利。太空军是国会两党立法的产物。鉴于中国与俄罗斯在太空领域的投入和动作正越来越多，美国两党也不太可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解散太空军。虽然拜登团队目前还没有公布任何针对太空军的政策指南，但拜登曾在9月份与美国军官协会的一次问答中表示，我们必须在技术和创新方面进行明智的投资，包括网络、太空、无人驾驶系统和人工智能等领域，这对于应对未来的威胁是必要的。美国空军大学的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马伟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要维持美国的太空优势，确保美国政府对太空技术开发的稳定资助很重要。他也指出，相比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预算相对不太稳定。在美国民主制度下，国会众议院每两年一次选举，参议院每6年一次选举，总统选举每4年一次，
这导致像美国航空航天局这类依靠政府拨款的部门难以制定长期的预算和项目计划。他呼吁美国两党议员和拜登政府能够走到一起，制定一个着眼于长期维持的太空计划，而非仅仅熬到下一个选举周期的计划。也有观察人士指出，维持稳定的预算计划有助于吸引盟友的参与合作。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是开言。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